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嗨，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Rain， 欢迎收听第一期改需求 FM。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它改需求 FM 创刊号。首先，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一名用户体验设计师 ，User Experience Designer。现在在美国一家跨国企业工作，我们公司的中国分部呢在杭州，所以我之前也有在杭州工作的经历，同时我也在北京工作过，所以当我要做这个电台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想知道我是如何从中国做设计，然后一步一步做到美国的，美国跟中国的设计氛围、工作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我会以后找机会在今后的播客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和经历。但是第一期呢，我主要还是想要介绍一下我做这个播客的动机。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用户体验设计，从07年刚开始学设计的时候呢，我的专业是工业设计的产品方向，那个时候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小玩意儿，然后从草图、效果图开始，到最后很小的实体的打样。到研究生阶段，我开始做汽车的外饰设计，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在画一些汽车的效果图，然后怎么样用平面去把汽车的 3D 效果表达出来。然后要毕业了，找工作的时候呢，就去了北京，阴差阳错的做了用户体验设计。想想从刚开始学设计到现在还蛮有意思的，体验过挺多种类的设计，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做设计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本质都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所以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吃力，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去交叉的时候，只是会需要掌握的知识略微不同，所以我是比较愿意去尝试一些比较好玩的事物。做设计既然选择这一行，本身就是为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去体验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我来做这个电台的一个因素之一，就相当于我自己在做自己的一个小的项目，然后从最开始的去定义这个需求，到最后的把它落地，去一步一步的运营，从零开始。我希望在手机前听这档节目的你，就是我的目标群体。至于为什么这档节目要叫改需求 FM 呢，就是因为作为设计师的我们其实都非常非常讨厌改需求这件事情，不管哪一行设计师都需要面临着改需求这个问题。在改需求这点上，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困扰，有时候会吐槽甚至会发火，但是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设计师有可能听到改需求这个词的时候会带着怨气或者是怒气，可能过上一两个小时又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改图当中，甚至很有可能你做了三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设计竟然会改回第一版，这都是我们很容易遇到的事情。所以我想改需求 FM 这个名字一定会引起设计师朋友们的共鸣，包括我自己也是在我的显示器下面贴了一张便签纸，然后画了一个超级赛亚人的龙龟冲击波，上面就写了改需求三个字。我该庆幸还好我的老板是美国人，他应该看不懂中文，不然我就一定要倒大霉了。我的意思是拒绝改需求，不过现实呢就是日以继夜的在改着需求。在这里要简单跟非设计师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改需求。所谓的改需求呢，就是当一个设计诞生之初所要计划去做的一些内容，当你在设计的时候很可能这些计划就会改动。就比如说你去饭店点一盘菜，老板来一份鱼香肉丝，这就是原始需求。然后做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告诉老板说，老板我不想要放肉丝，这就叫做中途需求的变更。 老板就说不放肉怎么做呀，但是还是顾客为上，然后就让大厨去改。大厨说你看我肉都下锅了你要怎么样，但老板说这就是顾客要的呀。大厨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把肉一个一个挑出来，这个大厨可能就是我们设计师，也可能是程序员哥哥。但实际中遇到的改需求呢，往往不是顾客不让放肉，而是能不能在这道菜里多放一些木耳。然后这个时候老板会觉得，哎，这很简单啊，只要炒的菜中间放一些木耳就好了，就跑到后厨。但是大厨说你不知道吗，木耳这个东西要提前泡发的。因为老板不懂技术，所以老板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时候就会低估需求所需要的时间，这就导致了大厨的返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厌恶改需求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作品非常完美，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反馈，而是因为有一些很不职业或者是不专业的做法，导致了工时的错误估计，所以造成了我们的加班。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在deadline之前熬了一个通宵，然后把设计赶了出来，第二天要给甲方提案。提案的时候呢，甲方对我的设计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所以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这些修改意见呢，在图面上面其实非常小，但实际上我的工作量可能是重新建模、重新渲染。这样的话，我又熬了一个通宵。当然出来的结果还不错，可是我的代价是熬了两个通宵。不过甲方就是爸爸，谁让他是甲方呢？谁让他是金主呢？对吧？而现实中的改需求往往不是顾客说了算，而是有些人以顾客之名来改动需求。比如说一些产品经理，他会以我觉得用户是这么想的给你提出一些需求的变更，实际上并不是用户自己想的，而是他们自己拍脑袋这么想的。而且有一些无意义的改需求的背后，是因为很多互联网从业人员可以随时的加班，默认这些人是全天候24小时待命的，所以产品经理有些时候可以不用很好的规划，反正我可以借着敏捷开发，借着线上迭代这件事情来让你进行毫无意义的加班。举个简单的例子，开发产品就跟做饭一样，开发的顺序是不能错的。有时候产品经理上线就像在锅里放了面，后来才发现没有放水，在放水的时候面已经糊了，所以你就需要重做一碗，就要重新开发。但对他来说，这碗面不就是水和面加在一起吗？为什么会搞这么复杂？而据我所知，这件事情在美国就有所收敛，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它是有工会的，工人的工作时长是有所要求的，这就让很多产品经理有着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要在项目的起始之初就要规划好以后的路，比如说这个功能在三个月以后是怎么样的，五个月后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开发一定要留一定的冗余度，所以造就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是没有开发大哥或者设计大哥去理你的，大家都要 work life balance， 所以你只能自己一个人扛着。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又不可能做设计兼做开发，所以在资源非常匮乏的时候，人们才懂得珍惜。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电脑只有非常小容量的时候，大家就会锱铢必较，每一个字节都要精细计算的开发程序，甚至这就导致了1999年末的千年虫的爆发，就是因为要省那一个时间字节。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游戏或者程序正是越来越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硬盘空间正在慢慢的变大，所以人们可以毫无顾忌的去规划程序。按理来说，按以前程序的开发，现在电脑绰绰有余，但你会发现有时候竟然容量会不够用了，这些程序动辄几十 G 几百 G， 这是以前根本不能想象的，可能一两百兆就已经够了。说了那么多，我并不是想吐槽产品经理或者是甲方，因为有一些需求的变更确实是有必要的。在互联网时代，你不能奢求着用昨天的饭票去食堂打明天的饭，需求永远是在变更的。而我想说的是，大家在平时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这种改需求的情况，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正常的改需求，什么是不正常的改需求，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产品做得更好更完美。以上就是第一期节目所有的内容，从下一期开始， 我将陆续邀请我各行各业的设计师朋友们做客我的电台，一起来聊聊设计中的趣闻趣事。欢迎你成为我的听众，再见了。Whistle Dixie 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 and get a splinter.